以斯帖记四章第三到十六节，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处，犹太人大大悲哀，进食哭泣哀号，穿麻衣躺在灰中的很多。王后以斯帖的宫女和太监来把这事告诉以斯帖，他甚至是忧愁，就送衣服给莫迪改穿，要他脱下麻衣，他却不受。以斯帖就把王所派侍候他的一个太监名叫哈他哥招来，吩咐他去见莫迪改，要知道这是什么事，是什么缘故。于是哈他哥出到朝门前的宽阔处见莫迪改，莫迪改将自己所遇的事，并哈曼为灭绝犹太人应许捐入王库的银数都告诉了他，又将所抄写传遍苏三城要灭绝犹太人的旨意交给哈他哥，要给以斯帖看，又要给他说明，并嘱咐他进去见王，以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的祈求。哈他哥回来将莫迪改的话告诉以斯帖，以斯帖就吩咐哈他哥去见莫迪改说，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若不蒙召散日院内散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30天了，人就把以斯帖这话告诉莫迪改，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太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以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因此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召集苏三城所有的犹太人，为我进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进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
天地万物的主，恩慈的耶稣，引领教导的圣灵，求来到我们的崇拜中，求你让我的话语无论因我的智慧或愚钝都能感召你的子民荣耀你的圣名，阿们。这个礼拜今天我这一堂道是同时在英文堂并且中文堂写的讲的，那为了符合英文堂那位弟兄他上周开始讲的道，所以如果说各位知道我是怎么样子的牧师传讲人的话，应该知道我大部分的道都是耶稣教的教导，以及使徒行传或书信中新约里面使徒对所有的教会所教的。那是因为我们教会我们中文堂里面对于圣经的深层意思都很，这些都是新的，所以我觉得 详细的熟知耶稣所教的教导，比其他圣经里面的其他经节来的重要。可是旧约圣经也有重要的课程要教给我们，所以今天这个故事是旧约圣经里面以斯帖书来的故事。我不知道各位对中国的古文学熟悉不熟悉，可是以斯帖的这一个故事常常让我想起三国演义里面貂蝉和吕布的故事。那是因为吕布的貂蝉他生长的环境也是一个义父把他养大的，他也是个美女把他派到很危险的地方去做去做家国政治的事情。以斯帖这个故事虽然跟我们这貂蝉吕布的故事稍微有点类似，可是呢真正的经义不太相同。以斯帖皇后生活的日子，她活跃的时间大约在主耶稣基督之前的500年左右。因为她成为皇后，那个故事里面的王是耶稣前480年到460几年的那个王。那我们在想说他出生开始的话，那就延到差不多主前500年了。他是个孤儿，他是个美女，他是个被统治的人，他等于是个移民。让我们从时代背景来看一看，这是一个波斯帝国。波斯帝国从我们如果你从以斯帖的第一章开始看的话，就知道这一个王他统治的范围领域非常的大，从今天的印度一直到波斯，也就是说中东中东的伊朗的东边都是他的领地。他管辖的地区一共有127个省，127个省包括了许许多多军事统治下来统治的其他的国的国民。也就是说这个帝国人口非常复杂，说的语言行的宗教也非常的不同多元化。从帝国的角度来看，当他开始要 统治这么许许多多多100多个不同的省份，每一个省份有可能有不同的文化种族背景，并且他们在军事征服之前有别的王国，所以他必须要有一种方法来克服，让这些人能够同时活在和平的处置之下。其中一件事情就是难免这个王国当出了什么问题的时候，会把少数的民族当作戴罪的羔羊，叫主流的多数的人去欺负他们，或者是说我们所有的什么的问题，无论是我们经济上出现的问题，还是我们社会上出现恐怖的问题等等，都是这些人的错，我们把他们给解决掉了，这个社会就没问题了。同时在这一个环境里面不允许其他的宗教，所以你会注意到以斯帖这一部旧约圣经的经节里面是唯一一个没有提到上帝或神的经节。因为 犹太人被统治已经超过100多年，不只是波斯这个帝国，他们一开始是被巴比伦给统治了，之后又被波斯统治，他们连续一直到从以色列皇后开始，一直到耶稣的年代，实际上犹太人是被很多个不同的帝国所统治，了大约600-700年。为什么我们不太讲说到底是哪些帝国？是因为有一些是内部，就是造反换出来的一个帝国，所以在世界史上，它仍然是波斯的一部分，可是，在当时的年历上面就换了一个帝国的名称，所以实际上很复杂，非常非常多的不同的异国统治。在这样子的环境之下，让我，所以，另外一个社会背景是这一个帝国的年代是奢华浪费，极富的人极富，极穷的人相当穷的年代。所以如果说你看以斯帖的第一章，王为了要证明他的财富他的权力，他将开放全国180天大 party， 大家来看他多有钱。他们说他的布置，御园的院子里摆设宴席，白色、绿色、蓝色的帐子，有细麻绳、紫色绳，从银环内系在白玉的石柱上，有金银的床榻，摆在白、红、黄、黑玉石铺的地板上，用金器赐酒、器皿等等，就是一个极为富有的社会。社会到有钱的人完全不晓心精神上面的失落，他们不晓得怎么样子去找，中心，明白自己存在的意义，所以情愿烂醉躺在那里做一些没有对自己对他人都没有好处，烂醉如泥的时候做出一些傻事。在这个时候，这个王连喝了7天酒以后，太高兴了，就说让我的老婆，让我美丽的皇后来给大家看一看。在这个年代，这个国度的女人完全没有说话的能力。王后原本带着内宫的其他的人正在开会，王一开口叫她穿着整齐来看，皇后不肯。结果这个皇后瓦什提就被基本上是打入冷宫，不再是皇后，而王就积极的再选第二个皇后。人口资源丰富，各式各样不同的语言、不同种族的人齐聚在一起，有权的人可以欺压没有权势的人，有钱的人可以欺压没有权势的人。当出了什么事情的时候，主流的文化把少数民族当作出气筒来说都是你们的错，女人完全没有权利。这个社会虽然说是耶稣前500多年的社会，实际上我这么形容下来，各位是不是觉得似曾相识的感觉？好像我们看得出来这个社会，他以斯帖所面临的社会，他所经历的种种，其实我们可以有一些部分认同的。有许多被统治或移民所面对的种种问题，我们也亲身经历。 那我想分析一下以斯帖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今天的主题是勇气，我想要跟各位谈的就是以斯帖这个人，他实际上我们形容他的每一件事情都造成他后来性格的一部分。那我想要在跟各位介绍的过程之中让你知道，他是一个看不出自己在危机里面的人。因为他是个孤儿，他小的时候他的父亲母亲就过世，被送到他父亲哥哥的儿子，所以莫地改真的来讲是他的堂兄。堂兄可是年纪比他大很多，因为大概莫地改的爸爸比以斯帖的爸爸年纪大不少，所以等到莫地改出生的时候跟以斯帖的爸爸大概类似年龄，所以莫地改是个比他大很多的人。我对他这样子的孤女受托到另外一个家庭里面去生活有算是亲身的经历。在我15岁的时候，父亲生意失败，在台湾追债的人开始天天来到我们家住的地方。虽然呢是一个出租的公寓，所以并不是我们家的财产，可是公寓本身看起来很豪华，所以追债的人看着我们住的那样子的房子就天天跑来骚扰。为了保护我们四个孩子的人身安全，我妈妈就把所有其他东西收拾了，带着四个孩子回到美国来，把我爸爸留在台湾处理债务。一开始先到纽约我的大姨妈大姨丈家去住，他们家开始 找工作。在还没有到我的大姨妈大姨丈家之前，妈妈把我们四个孩子招来耳提面命，说把大姨妈大姨丈虽然是我们自己的亲最亲的亲人，可是他打开他的家让五个人跑来寄居他们的家里面，我们不能让他们感到任何的不方便。你们若用了厕所用了厨房，必须要把它洗到在比你来之前还要干净。你们四个要抢着做家里面的一切家事，所以要抢着剪草，抢着倒垃圾，抢着洗碗，能够做的事情都要，我们自己的衣服我们自己要学会洗，不要让大姨妈大姨丈感受到丝毫的不方便。所以我理解以斯帖他是什么样的人格，他在小的时候就进入到别人的家，虽然这是亲人，可是他是一个不能撒野不能撒娇的孩子，他是一个从小就学会做个好孩子的女孩。他在这样子的情形，我们也要提莫迪改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他是个什么样性格。我们刚刚提到说犹太人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不允许有宗教有信仰，所以各位在读经的时候有发现整段经文里面没有说求神。当他跟到最后说要所有的以色列人要所有的犹太人禁食不吃不喝三个昼夜，那就是他们代替的语言说你们为我祷告，连祷告这个字都不敢讲，禁食敢讲就是说你们等于是为我祈祷，也不敢说禁食是为了谁，是求神，这些话都已经不在他们的语言里了。是故意避免不讲呢， 还是根本已经失去了这样子的信仰，失去了理解神的事情，我不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有的时候神祝福神的子民，并不是说你必须要认识我。在这一刻，以斯帖和莫迪改的日子，他们甚至于认识神都有疑问，他们是神丢失落了的羊群。莫迪改是一个非常耿直倔强的人，他是懂得忠心和公义的人，所以当他发现有人密谋要杀这个王的时候，他冒了自己的生命危险，把信息托给让王知道，说你这两个太监在密谋要谋杀你，所以他实际上是立了大功的人。可是他本身是一个很执拗、很不向强权屈服的人，所以才碰到他们所面临的危机，也就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莫迪改是守城墙的，那个人每一次进城出城的时候都要见到，所有的人都卑躬屈膝跟他奉承他捧他，莫迪改不肯，他只当没见到，因为他的职责就是守城门，他没有去巴结那个哈门，所以才惹来杀身之祸。不但惹来杀身之祸，杀身的方法是要把所有的犹太人通通灭族。我说这个社会的极端的不平等就是这样，少数民族可以因为其中一个人得罪了一个有权的人，就可以全部准备 要灭族。当然也可以看到他们的不公义，因为莫迪，我们在这一段故事读书的时候看见，这个哈门是花了钱去收买不同的臣子，和让他们在王的面前讲同样的话，要把犹太人灭族。所以不仅仅是权力的问题，也是金钱的问题。在这样子的情形之下，这些有权有钱的人用方法来把犹太人当作替罪的羔羊。回过头来谈，如果莫迪改是这样子的人，我们看到他发生问题的原因是因为他这个性格耿直，又不肯奉承，又忠心。可是你要想一想，一个弱孤女来到他的家族，在他的培养之中长大，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情形。我不是说，各位请不要误会我，莫迪改跟以斯帖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亲密与互相尊重，然后是很温暖的一个关系，一个父执辈和将来成为帝国皇后之间的关系。可是你也可以看到以斯帖这样子一个很懂得与人相处，很圆滑，很愿意尊重所有其他的人，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在莫迪改这样一个耿直不屈服倔强的老头家里长大的时候，他们之间，我的意思，莫迪改的性格也形成了以斯帖后来长大他的性格。他是很懂得察言观色，他是很懂得不把自己的意见拿来当最重要，把他面前那一个很有主见的人，那个人的意见当作最重要。他后来能够当选皇后也跟这个有关，因为他是一个见到强权就 就把自己掰断了，去迎合强权的人。这不是不好，各位，我只是在讲说，这一个女孩子，她在这一个历史的环境里面，她处在这个 皇宫里面，她为什么会被选上皇后？是因为她讨人欢心。她一路在候选的过程之中，每一个管人的人都特别欣赏以斯帖，那不是因为她的美貌，是因为她的听话。当然，她是要有智慧的人，她是聪慧而听话的人。那个管选皇后的太监为什么会特别帮助以斯帖？就是因为当王在考验以斯帖，要问他要什么的时候，以斯帖听从了这个太监的话的教导，只要求太监告诉他要的东西，所以这个太监就特别让他的机会增加。我花了这么多的笔墨来告诉你这个环境的年代是什么，以斯帖是什么样的人。今天我所讨论的主题是勇气。上个礼拜我曾经在我们的道里面也稍微提到说，那英文堂的人在谈的那个勇气是一个面对敌国即将要进攻，所以不敢在白天在高处去塞他的谷糠的那个人，躲在酒窖里面去抛他的谷，让那个，所以他要塞谷糠变成很麻烦，所以他心里在祷告祈求说，神啊，你跑去哪里了？为什么要让我们受这样子的苦？为什么要我们面临列国强敌一直来掳掠我们的东西的这样的苦？而那个故事里面男主角在他这样子的想了以后，就神就呼召他说，你是我的勇士。所以我们在谈的是勇气这件事。以斯帖他面临的东西，他连知都不知道要抱怨，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基甸在他的处境之下，他心里暗暗的抱怨，暗暗的祈求。以斯帖在100年之间没有不认识神，没有真正做过祷告，他不知道为他的人民祈求。那是因为莫迪改受了问题，他知道他关心莫迪改，他才会理解到有这个问题。各位弟兄姐妹啊，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感受到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小环节跟我们的生活有类似。我们难道不是住在一个非常丰盛非常富裕的年代？我们难道不是认识有人因为自己非常的有钱而做一些空虚的麻醉的事情来麻痹自己吗？我们难道不是在一个许许多多移民或被殖民地的人聚在一起的环境里面，需要面对种种的困难吗？我们难道不是看见有一些强权决定某些弱势的民族是所有一切的问题的根源，需要处置，需要处罚吗？神把我们放在这一个时刻，就如同莫迪改跟以斯帖讲的同一句话，神把我们放在焉知你得了今天的身份，今天的机会，不是为了现今说真话的机会吗？ 焉知你不是？说老实话，如果你去读以斯帖之后的故事，其实是很精彩的，因为以斯帖他不只是在这一刻面对了他的恐惧去做一些事，他跑去王的面前去求圣装，去到王的门口，王将金杖接给他让他进来。他不是马上就开口说放了我的人民，他说我只是特别想要招待一餐筵席，招待你和你最大的功臣哈曼，就是那个害犹太人的人，来到我的宫殿里面，求请让我有这一个能力来请他吃一顿饭。这个时候哈曼已经高兴到说准备了一个高架子，准备把莫迪改插在木杆上面撑起来让全国人民看，这个是得罪他的效果下场。以斯帖皇后她请了他一天了以后，第二天再说那求王给我一个给允许我让我能够送一个礼物。所以他一路上做的事情是说请让我请大家吃一顿饭，请让我送一个礼物给谁，在这个过程之中才让王说了那一句话，说那我要怎么赏赐你，他说求你让我活命，因为我是犹太人。这是我在讲以斯帖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懂得情商人际关系，他很圆滑的一个人。神要求你做种种事，不是要求你做自己不会做得到的事，神已经将所有的能力赐在你的身上。以斯帖的圆滑和他这样子生长的环境，其实也是神在之前就已经预备好了的。在有的时候，每一次当我感觉到痛苦或者害怕的时候，我会拿出今天的这一小段这一句话来祷告。焉知你得了今天的身份，不是为了现在的机会。你今天站在可以看到不公义的地方的时候，你今天站在可以讲话的地方，你今天可以看到虚弱的人受欺压，你今天可以看到不公平的雇主，你今天可以看到不同的事情影响到别人或影响到自己，是神把你放在这个位置让你看见的。焉知今天你在坐在你今天的位置上，不是为了现在这个机会。神的子民，如果你不开口，你不做任何事情，仍然从别处得蒙解救拯救。可是你如果没有做，你就错失了服侍神的机会。焉知神把你放在今天这个位置上，不是为了你有这个机会。每一次当有人来到我的面前说他需要什么，而是我能做到的，我的脑海里面就想到的是这一句话，不是如果我不帮手，神仍然有办法帮助这个人。可是神把我今天放在他的面前，给我这个机会理解到他需要的，神就是为了我这一刻能够伸手做神的工作。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中文堂的人许许多多，不要，我知道你们的生活面对的 许许多多的苦处，说不出来的。有一些人是因为家族儿女身体健康，有一些人是因为工作自己肩上担着的许许多多的人的苦。可是你们也要知道，你们是在这一个世界上，这个土地上有能力的人。神已经赐了能力给你，把你放在一个自由的地方，把你放在一个有说话权利的地方。当你看见有什么事情是需要公义、需要怜悯的时候，神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让你看见，就是为了在这一刻展现你的力量，把神已经赐给你的才华、你的能力、你的口舌，甚至于你讨人喜欢的方式，甚至于你的美貌，都可以是神在用的工具。这是今天我们谈以斯帖皇后主要的原因。让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愿我生命为主用。这首歌大家大概不是很熟，让我们听一次。请坐。